细指的修法第一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肠斑马给咱的东包了，杨春说过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就下次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钱包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钱包就老做老做了就走寻机了，想让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忙我都走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钱包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钱包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外交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了这种各种赞助档这不能挣钱不久想是你有这些档这钱快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外交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了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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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Gunga Lutu Duny Dunja Nirta Nanda Rasa Chenye Dunga Chibsan Shu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la Dabi Dora Marang Mando Dungra Chisar Gala Vachir Dabji Yala Dabji Yandang Song Dutra Chidong Nimo Nilo Niji Zato Dunza Marang Mansir Dungra Mnyaga Chenye Chumza Rata Nang Dungi Dachan Sabjin Dachan Yandali Zongja Chita Shri Chau Chri Tham Shri Ni Yen Trim Tham Lu Mun Sri Rin Chang Hura Yang La An Da Da Tsui Tu Na Ji Ji Yen Ji Ra Ho Si Ra Tham Lu Tham Mu Mun Ba Ra Sa Ni Ka Tham Tham Chu Jung Lu Do Ba Lu Chu Bu Bi Na Wa Ki Da Su Nyar Ji Chin Po Tsu Tu Na Ni Mi Yang Su Ni Mo Chin Po Na Kya Pakir dang an zan du shen me do Dung ba di ji jang la shang zan lo
那实修的一部分啊，这个我们这实修呢可以分三个不同的阶段啊，首先是加心啊，也可以这么分，有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加心啊，然后就是真心，就可以分这样两个阶段。那加心修加心啊，也叫做这个修前心，就是修思外前心、外加心和这个内加心。通过外加心的修法，我们培养这个出离心，然后通过内加心的修法啊，培养一方面呢，培养这个菩提心。另外一方面呢，就通过内加心的这个修法之一，就金刚萨埵的修法，这个断除我们的有些罪业，消除一些罪业。然后就是通过曼擦罗的修法积累资量，这样以后呢，就还有这个里面还有最后一个，还是最关键的一个呢。就是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通过这些修法就我们可以把原来就是我们一个凡夫人的这个心呢，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一个这里面呢，就是不太容易升起任何一个修行上的功德的一个这样子的很乱很乱的一个心，通过这些修法一系列的一系列的这些锻炼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把心就调整到一定的这个阶段，一定的阶段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还没有真空心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禅定的状态， 但是呢，通过这么多的修法啊，在前面的出离心也有了，通过前面的修法，出离心也有了，菩提心也有了，啊，然后刚才说的这些条件呢，啊，很多都已经比较成熟了啊，那这个阶段叫做，这个加心的阶段，也是一个初步的修心的阶段，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这佛经里面叫做正心的阶段啊，正心的阶段是什么呢？正心的阶段呢，我们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把前期的这些工作全都做好了。那么这前期的工作叫做潜心啊，走在前面的这些工作叫做潜心。我们这个就是不仅是学修心啊，做任何一个时间的工作，它肯定是有一个准备的阶段啊。那这个准备的阶段呢，它虽然还不属于这个工作的真实的这个做事情的阶段，但是呢，它是一定要有的。如果没有这个准备的阶段的话，肯定是做不成的，很多事情都做不成。同样的，我们最后需要的当然是这个禅定啊，最后需要的是禅定的修法。但是禅定呢，它也有一个有条件，所有的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够修得出来。如果这些条件不成熟的话，我们再修禅定也是没有用的啊，甚至就是会走错路啊，走弯路，走错误的路啊，这样子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必须要有这些潜心那潜心修完了以后虽然目前我们非常的这个着重强调这些潜心的修法，但是我们最后呢还不是一辈子都修这个潜心啊，这修完了以后呢还是要修一个真心的修法啊，真正的真实的这个修心。那真实的修心是什么样子呢？什么叫做真实的修心呢？这真实的修心我们有可以分两个这个不同的阶段，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叫做寂止的修法寂止，寂就是这个寂静寂寞这个寂，止就是停止的止，寂止的修法另外一个呢叫做神观神观，神观就是这个胜利的神，观点的观神观的修法，寂止和神观的修法最后呢就是我们要修这两个。那寂止跟这个神观两个的结合了以后，这叫做这个直观的修法叫做这个直观双运的修法，又是寂止的修法，又是神观的修法。那它这个禅定呢当中也有这个寂止的成分也有神观的成分，既是寂止又是神观，所以叫做这个直观双运最后我们要需要的这个结果是这个结果但是呢这样子的修法它需要潜心，潜心修完了以后再修那潜心修完了以后呢，我上次也第一天的时候提到过比如说在藏地藏密的这种实修的引导是非常讲究这个次第的非常讲究这个次第如果一些非常非常这个特别的人所谓的特别就是根基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他的前世修行非常好所以在这一世当中呢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努力，也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花很长时间去完成的这些修法可以就是很轻松的能够完成的这种人叫做根基比较成熟的人 除了极个别极个别的这种人以外，极个别的这种人以外，多数的呢，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次第，一定要按照这个次第。那这次第呢，首先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加薪先修，加薪修完了以后呢，所有的这些外加薪、内加薪，还有大院门里面呢，它也有一些不共的修法，但是一般都是这个外加薪和内加薪这两个修完了以后呢，在这个中间，就一般都是有三年的时间啊，三年的时间当中啊，修什么法呢？就是修这个极致的修法，极致的修法啊，大圆满里面的，就是藏密里面的，它就是有，尤其是尼玛巴的大圆满里面，它有两种不同的这种引导的方法啊，就是，但是这任何一个修法也好，在这个前面出离心跟菩提心不具备的话呢，没有资格修任何法啊，没有资格修机智的修法，也没有资格修这个升观的修法。如果很勉强的去修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啊，不会有什么结果。所谓的没有结果，就是我们不会修出来什么跟解脱有关系的东西，都是这样子，最多也就是心能够平静下来而已。心平静下来了呢，如果在仅仅是心平静啊，没有其他的这个功德的话，那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比如说，虽然我们这个三界当中的欲界，我们是欲界的众生啊，欲界的人的这个心是不稳定的啊，很浮躁这样子。但是比如说色界的、无色界的这些众生，他先天啊，就是他的这个心都是非常平静的，一直都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但是呢，他这个禅定他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最多就是他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啊，他不会有，比如像我们这么很严重的这个烦恼啊，生气了以后呢，去杀人啊，杀其他的众生啊，或者是这个生贪心的时候就去当强盗偷盗啊，我们愚界的人才会这样子，但是他们虽然不会有这么这个很粗大的这个强烈的烦恼，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这个心的心平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跟解脱有关的功德。他在这个心很平静的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长的就是时间长，最长的就是可以经过80万年但是呢，这个结束了以后呢，他还是本身也是轮回，但是他有可能还会堕到这个恶趣当中，所以这个不解决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就是非常强调这个潜心的修法是非常重要。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也不是说这个潜心呢，当然不是我们的修心的全部的内容啊，这就是一部分。在前期的时候最关键最关键，所以叫做潜心。那这个修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两种引导的方法啊，一种引导的方法是在三年当中，就是不修其他的法，只修这个这个机智的修法，就修三念啊，三念，但一般是三念，但是不一定啊，有些人没有不需要修三念，就是比如心就平静下来，有些人修了三念啊，那也不一定有很好的这个禅定啊，如果三念之后心还是这个就是当初啊，那么这个心的波动很大啊，心很不平静的话，那还要继续修的。那这个时候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如果三年也好，五年也好，多少年，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就是会进入这个真心的 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就是神观啊，圣观的意思就是很殊胜的观点啊，很殊胜的观点，也就是真无空性的智慧啊。这个时候呢，要进入这个真无空性的智慧，那这个时候进入真无空性的这个智慧的方法啊，就有很多种，在密宗里面呢，的确是这种方法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一个人啊，也不需要用这所有的方法，其中一个啊就够了啊，其中一个方法可以啊让一个人能够开悟的话，那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方法呢？啊，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啊，有些修法呢啊对某些人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另外有些人是不一定是适合，所以有很多的方法啊，到时候就是在其中选择一个修法啊，然后就去修啊。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选那个时候我们去选啊尼玛巴的大圆满的修法啊，这样子的话呢，那那个时候这个三年的这过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要寻找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也就是说对自善知识它本身一定要具备啊，一定要具备这个真悟的智慧啊，连善知识他自己都没有真悟的话，那就是不会引导的，不能引入这个真正的空性的境界当中，这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造一个这样的善知识啊，然后呢去听啊大圆满的一些真实的这个最终的一些最后的一些修法啊，然后去修啊，实实在在的去修的话，那就是肯定会是真悟，肯定是会真悟的。那真悟的时候呢，我们从千心啊转到这个机智的修法，从机智的这个状态当中再转入这个神观的这个状态。然后神观我们前几天也讲，在第一天在那边也讲过啊，虽然是真悟了，但是呢这个真悟的层次也有很多很多啊，有很多啊。那早期的这个真悟呢，如果你去不修心的话，比如说我今天真悟了啊，但是我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不修的话，这有可能啊，它不会经常都会保持这种状态，它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会消失的，消失了以后你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有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一定要加强这个修心的力度，然后就是让它成长啊。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光明呢，我们真悟的时候光明就是有这个目光明啊，目光明就是如来藏，它是不需要成长的啊，它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它始终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要培养什么呢？要成长，让什么东西成长？就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个自光明。自光明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去真悟的这个这个智慧叫做自光明，它要成长的，这个真悟从没有真悟，然后就是到从无明，然后就是到对空性有一点概念啊，然后从概念到体会啊，从体会到这个真悟啊，那真悟也就是从初步的真悟到一直啊往上这个生机。我第一天讲的我们的生机呀，上次我们说了，我们人只知道生机，生我们的这个身外之物啊，房子、车子计算机等等，我们经常在考虑怎么样去升级这些东西，从来不考虑啊升我自己的这个级别。如果我们自己升级的话，那就是要这样子升级，我刚才说的这就是升级的方啊，这就是 怎么样升级呢？这一个一个级别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嗯，啊，那个时候呢，他真正的证悟了啊，真正的证悟了以后呢，这个真正的证悟的境界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是不可能完全啊能够表达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嗯，上次也提到过啊，我们的语言是谁创造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啊，人类的祖先。那人类的祖先啊，这个创造一个这样子的语言用来干什么呢？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给他们，就为了给他们带来一些方便啊，所以就是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语言。那这就是说，我们的语言的范围是什么呢？我们的语言的范围就是这个日常生活啊，世俗底，它是不能超越这个啊范畴，它不能超越。但是呢，它语言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譬如说，啊，当月亮在天空的时候啊，有人就是手指头指月亮啊，月亮在空中，他会手指指天空啊。那个时候呢，有些人就是啊，就是往这个方向看，他有可能啊看到月亮。但是这个手指起到了手指头起到什么作用？它不可能，我们的手指头不可能去碰这个月亮，它只是指了一个方向而已啊。那我们的语言啊，逻辑啊，还有包括佛经，也就到此为止，再也没有办法了。剩下的自己去领悟啊，自己要去体会。它只是能够起到这样子的作用，其他的就是自己要去证悟。所以啊，最后的证悟，有人问啊，那我们证悟大圆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我们最多只能告诉他啊，大圆满的证悟是空心啊，境界是空心的，光明的，就只能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个表达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光明是跟黑暗这两个是相对的，一个相对的东西啊。空是不空，跟这两个是相对的。如果用一个这样子的语言来表达的话，这个还不够精确，这精确度是不够的。大圆满的境界当中不会有任何相对的东西。凡是相对的东西都叫做有为法，都是有因有缘，都是无常的东西啊。大圆满的境界不可能是无常的东西，所以这个表达是不准确的。但是不准确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只能这么说了啊。不单是啊普通人，佛转法轮的时候，也就是只有这样，佛也就是说啊，剩下的你自己去修心，你就会啊，你就会这个体会到，你自己到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说，这个《般若经》里面呢，佛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只要我们有一个真正让我们真正遇到了一个能够引导的，就是有经验的、有修行的经验的上师的话，还是不是没有办法了，还是有办法。虽然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我们的语言完全能够形容这个境界，但是呢还是有办法的啊。那最后，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啊学佛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唯一的，就是这个智慧啊。所以啊，我们追求的是智慧啊，我们追求的不是天堂啊，我们追求的不是不堕地狱啊，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智慧啊。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个智慧呢？因为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呢，那我可以啊这个断除啊很多人的烦恼啊，给很多人带来光明，可以给很多人带来这个幸福，不仅是人啊，给很多的众生也可以带来幸福啊。所以我要去追求这个智慧啊，那样子的话，这个智慧里面有充满了这个慈悲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追求的就是一种无上的啊慈悲心啊。 所以佛教里面始终就是提两个字，智悲，就这两个了。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智慧，追求本心，慈悲心。那怎么样去追求啊？烧香啊，拜佛啊，念经啊，能不能达到这个？这不可能了啊！烧香拜佛啊，念经，当然它是一个助缘，它会有帮助的，但是它不是直接的方法，所以要去修心啊。那最后这一段是叫做这个智慧啊，这个阶段叫做这个这个叫做圣观啊，这是一个引导的方法啊。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引导的，那另外一个引导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五加经全部修完了以后呢，就不需要这个三年的时间去修这个机智的修法，不需要啊。那个时候呢，你对啊这个比如说大圆满啊，如果去修大圆满的话，对大圆满的这个法，那还有这个对大圆满的这上师的这个信心啊，非常非常这个足够的话，那这种人就出离心跟菩提心呢，还有上师瑜伽这些修完了以后呢，有可能是可以这个开悟了。那开悟的话需要能够开悟的话，那我们这三年当中啊，这个修机智的这个修法呢，可以暂时不修啊。首先让他去证无形的本性啊，这个时候就给他讲这个第三个刚才我们真心就分了两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就是让他去证悟，就是通过大圆满的方法去证悟。然后证悟了以后呢，在证悟之后啊，他就可以同时修这个机智，同时也可以修这个升观啊，因为他证悟了，他随时都可以比较顺利的就可以进入这个证悟的这个状态当中，然后就心可以平静下来啊，平静下来的话，这个当中啊，他就是可以达到这个机智的这种效果，因为他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在证悟的境界当中是没有杂念的啊。没有杂念的这种状态，如果能够保持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那这个机智的修法这里面就有了，不需要单独修，这是一个大圆满里面的一种不共同的一种引导的方法，不共同的引导的方法啊。这是一个从加心到最后的整个一个修心的一种模式，两种不同的模式，可以这么说，两种不同的模式，这个有必要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模式从开始到最后了解的比较清楚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鼓励啊，我看到了我要走的这个路了，我看得比较清楚了啊，我也知道了这个修了以后下一个是什么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心也比较足够了啊，相信我可以完成这些功课啊，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只知道目前是要去修加行啊，然后修了加行以后是要干什么呢啊，这些都不懂，很模糊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有可能加行也修不好啊，这个动力就是不具备了如果比如说我们就走路的时候，我虽然眼前的这个路很难走，但是我比较远的地方我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的话，我就会努力的我就会努力的，眼前的这一点点困难我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眼前也就是这样困难重重的然后远的地方我也看不到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推转或者是这个失望绝望都会有可能的，所以佛也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让我们去多闻思，多了解这个过程和好好掌握这个方法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哪一个呢？我们加心的部分就不用讲了，以前讲了很多了 那这个今年堪布索达吉他也准备就带大家修这个从外加行到内加行的一系列的这种修行的方法啊。那那个时候呢没有我们这做的啊，以前啊曾经还没有修过加行的人一定要去修，那除非是不想解脱，那否则的话没有别的办法去修。那如果加行修好了，我相信我有出离心菩提心啊都有的话呢，那一不修的话也可以考虑不修，但是再修一遍跟大家修一遍的话，肯定是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会越来越好的。那最后一个是最后的修心是什么呢？最后我今天讲的呢，第一个就不是这个加心的修法，那第二个也不是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寂止的修法我想讲讲这个寂止的修法。为什么讲这个寂止修法呢？很多人很苦恼很痛苦，痛苦什么呢？观想的时候观想不清楚呀然后就是念经的时候就是心非常非常的散乱然后就是去观这个人生无常那样的时候呢，也就是很困难很困难。那这个心，我们的这心让他去思维的东西他不思维，我希望不要他去想的东西他反而要去这个去想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我越想不要去想这东西他越要去想，他是一个非常这非常野蛮的一种，就是我们没有挑服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野蛮的东西，比身体身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听话的他根本不听话然后呢就是用强制性的手段去挑服他的话，反而精神上就是会出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心要挑服的话这就是需要有技巧才能够可以，这个技巧唯一就是佛的手里面掌握的非常好其他的方法都是有漏洞的那我们今天就是我想让大家先了解一下，我们也许还没有是这个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我们也许还要在，不是也许，我们一定要在加心上面，要这个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停留在这个加心的阶段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偶尔还可以用一用这个修法是还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先了结的时候你们可以先了结都可以的，但是修的时候呢还是首先多数的时间就是用来修加心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修一修这个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我们修这个比如说修金刚萨埵，加心里面也有金刚萨埵的修法那金刚萨埵的修法呢它也有这个观想，我们要去观想金刚萨埵呀，观想百字明要观想很多很多那这个观想我们都肯定很多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体会过这观想它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始终就是观想观不清楚，很多都也说，但是很多人有这种，也不是很多人，就是初步修行的所有人都有这种问题观想不清楚的。那观想不清楚的话这个也有技巧也需要有技巧，有技巧才能够这个观想的清楚那这些技巧是什么呢这技巧是什么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比较这个特殊的这些观想还有这些修法呀，全部建立在这个禅定的基础上有了禅定以后呢心就自然就是很平静的。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前面观想一个金刚萨埵然后我命令他让他去专注这个金刚萨埵那这样以后呢他就是在这个一整天 或者几小时当中，他就可以专注在那个上面一动不动，那、嗯、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就心就比较挑夫，比较听话的时候是这样的，嗯。哦，但是现在我们要去专注的话呢，他就是我们让他在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啊佛像上面停留一分钟，他也不会的，嗯，不听话。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嗯，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机智的修法，啊，没有机智啊。虽然是有出离心、菩提心，全都有了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去修禅定啊，所以啊。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出离心以后呢，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去太过度的去留恋啊这个轮回，嗯，然后我们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呢，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太过分的自私啊，这些都不会有的，但是杂念还是有了啊，杂念还是会有的，那杂念有了以后呢，观想管不清楚，嗯，虽然我心里面想的这些不是。啊，跟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这些违背的这些念头，虽然不是，嗯，但是呢，啊，就是心里面就一直有这些杂念啊，不间断的啊，就冒出各种各样的杂念，心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了以后呢，我们还是不能，啊，不能这个观想管得不清楚啊，然后修这个空心呢，或者是修这个。其他的修法的时候呢，啊，心不能专注，散乱，啊，所以很多人也是这个问题，很多人就让很多人很头疼，啊，很多人也很烦恼，也很痛苦，嗯，这样子。但是这个不需要痛苦啊，我们就是需要有一种方法啊，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这个肯定是。肯定是可以的，嗯，因为以前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观想，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心里面就想就可以观想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他观想从头到尾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嗯，那这个方法其中就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啊，就是这个禅定，也就是这个机智的修法，机智的修法是相当重要的。那机智修法也有很多种机智的修法啊，像这个，小乘佛教里面呢有俱舍论啊，俱舍论里面也讲了很多很多具体的这种机智的修法啊，然后大乘阿毗达摩里面也讲了很多的这个机智的修法啊，这个就是南传佛教现在也在用。这个小乘佛教里面的这些机智的修法，南传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经叫做《清净道》，那《清净道》里面讲的很多都是这个禅定啊，禅定就是这个四禅八定，这就是俱舍论当中讲的这个修法啊。那我们今天讲的呢，嗯，不是这个修法啊。比那个还方法比这个还简单一些，因为这是一个巧觉心的修法，方法比那个简单一些。但是如果能够修的话，能够下功夫努力的话，能够精进的话，这效果完全是一样的，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一样的。我们今天呢就是讲一讲这个修法，然后你们也就去体会一下啊。如果修得好的话。从此以后，我们就不需要担心这个观想观的不清楚呀，或者是思维不专心呢这些都不需要的。那但是我们也不能想得太简单了，比如修个三天五天就可以啊，可以这个心很平定，然后修三天五天没有什么感觉，再也不修了啊，肯定不能这样子。这个肯定也要一些时间，嗯，所有事情都不能太急了啊，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嗯，急也没有用啊。那这修法的时候啊，首先是什么？它的这个前提啊，首先啊，我们修行的时候，这个机智的修法的时候呢，我们要至少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放弃所有的 啊，不要说时间的东西，初时间的，比如说念经啊、啊磕头啊、啊等等，把所有东西都要放弃。嗯，因为这些东西都相互之间是会有影响的。嗯，佛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啊，比如说啊十个或者五个啊玻璃板啊放在一前一后就排在一堆的话，从前面看可以看到后面透明的东西啊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换一个木板啊木头板啊的话，那就是只能看到前面的这个，后面都是没有办法看到。那它这是说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闻思的话，在至少在闻思的时候呢啊只能闻思啊，其他的修心啊念经啊这不可能是同时的。至少我们啊刚刚学佛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什么这个禅定的功夫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如果去修禅定的话，那就是要去专心的去修啊，又一边又修禅定呢，一边又去念这个念经呢，一边又去修其他的这些，又去看书啊。哦，这样子以后呢，就当然修行的层次比较好的时候，是相互之间是不会有影响啊。这个初这早期的时候呢，这都是有啊这个啊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佛经里面讲啊，第一个。我们要放弃这个身口意三方面的所有的这个事情啊，身体啊，当然打坐的时候呢，不要去做其他的这个事啊，不仅是这个时间的啊，初时间的，比如说这个磕头啊等等，这也就不要去做。那要放弃身体的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嗯。然后呢，身口啊，口啊，不仅是不能说啊，这个不能说话，而且啊，念咒啊啊，那些都要放弃啊，连呼吸都要很平稳的、很正常的、很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状态下呼吸，嗯，这是第二，第三啊，心里面打坐的时候啊。尽量的去不要啊，不要去想别的事情，就是专心的去修这个修法啊，不要去想。这个时候呢，我们啊，不仅是不能去想这些，时间的啊，比如怎么样去，炒股呀，怎么样去做生意呀，这些这个时候仅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去，考虑这些问题的，嗯。然后身口意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啊放下来了，嗯，放下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身体啊做毗卢七法。那毗卢七法我这个《十慧灯之光》里面介绍的是比较清楚的。毗卢七法首先我们啊这个盘腿，嗯，啊双腿啊也可以啊，单盘也可以。啊，就是要做这个，这是第一，嗯嗯，啊，这个我们要锻炼啊，这个跟修心跟这个姿势，毗卢七法是一种修心的一种姿势，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那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啊，手解钉印啊，禅钉的手印，禅钉手印什么样子呢？左手放在下面啊。右手就放在这个上面，嗯，然后两个拇指啊碰头，嗯，你们看阿弥陀佛的这个禅定就是这样子，长寿佛的也是这样子啊，这个叫做受戒定印啊，然后这样子受戒定印以后呢，这放在这个肚脐下的四层处啊，这就是所以我们看这些长寿佛呀阿弥陀佛都是这样子。这是第二，嗯，然后第三啊，两个胳膊张开，嗯，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啊，这是第三啊，你们看这些佛像都是这样，像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佛像都是这样，两个胳膊张开，嗯，这是第三啊，第四啊，身体要真直，那、啊、身体要真直，嗯，端正的，就像佛像一样啊。这样子做，这个就是第四，嗯， 然后底物啊，底稍微啊往前一点，当然不能这样子啊，这样子一会儿就睡着了。这是这个底物，然后第六啊，第六呢啊，舌头啊低至上颚，然后就很轻松的呼吸，很轻松的呼吸啊，这个就是第六。然后第七啊，两只眼睛就是往下看，看着鼻尖啊，往下看。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看这个前面的佛像啊，这是特殊情况。如果不需要看佛像的时候呢，两个眼睛往下看。我们比如说啊，释迦牟尼佛呀，长寿佛、阿弥陀佛都是这样子往下看的。但是莲花生大师就不一样啊，瞪着眼睛看。这个就是要相磨啊，所以要这样子。其他的这些佛菩萨都是啊，佛菩萨看起来就是闭着眼睛一样，实际上不是闭着眼睛，就是往下看。昨天啊，我们讲过了，不能闭着眼睛啊，眼睛不能闭。有些人就是觉得睁开眼睛看到很多东西以后，就心里面就容易比较乱啊，然后就是习惯这个喜欢闭着眼睛修，但是闭着眼睛啊，刚刚闭着眼睛的时候呢，看不到很多东西，也许这个心里面会安静一些，但是呢啊，这个就是会导致这个昏沉，就是几分钟之后就是就会啊，尤其是像我们汉地这么天气这么热的地方，就是一会儿就会睡着了，这个效果非常不好的啊。然后就有些大圆满的这些修法是跟眼睛啊就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闭着眼睛，这个不是昏沉不昏沉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啊，因为昏沉所以就不能闭着眼睛啊，只能往下看。这七个叫做啊毗卢七法啊，这个姿势呢，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就是这个唐密洞密里面啊经常提到这个毗卢遮那佛。那毗卢遮那佛就是实际上就是无方佛的啊主要的一尊佛，叫做毗卢遮那佛啊，那也叫做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姿势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模仿啊他的这个姿势。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模仿这个佛的这种姿势呢？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心呢、比较容易这个清净，比较容易这个平静下来。所以身体跟身体的这个姿势跟我们的心的这个波动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要重视这一点。要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毗卢七法。好，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啊，然后就是呼吸的时候呢啊，这个排除浊气，这个慧灯之光里面讲得很清楚了。那排除浊气，排除浊气的意思呢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吃的东西要倒在一个容器的时候，我们首先把这个东西要洗干净呢，也就是很简单呢，我们吃饭之前把碗洗了以后再吃饭啊。同样的，我们修心之前那然后就是要在我们心内心也要啊清洗一下啊，就这样子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啊，怎么样清洗呢？方法是什么样子呢？第一个是那个排无气啊，无气啊，密宗里面呢，这个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啊。比如说仙宗里面呢，他指导啊，这个我们的心啊，是被这个无明覆盖了啊，然后就是被无明受到了无明的污染，然后就是有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他只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从来不知道啊，这个跟我们的这身体跟气脉明点有关系，他不知道的。那密法里面呢讲，我们的气啊跟精神意识 当然不是一体啊，它是两个物质。嗯，但是呢，这两个就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因为有了这个呼吸啊，这个叫做初大的这个外气，在佛经里面叫做外气。那内气是就是它不会在外面呼吸，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有很多啊这个脉轮，当然这个是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也看不见啊 ，X 光光也看不见，都看不见的，但是存在的一个，它这个气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运转啊，那个就是内气，叫做内气。然后密，内外密就是进一步，也就是越来越深的意思啊。密气是什么呢？密气就是我们的心的一刹那一刹那的这个波动，不是心脏的跳动啊，这个意识的这个波动啊，这叫做气。那这三个是实际上连在一起的啊，你任何一个方面着手入手控制一个的话，它另外一个也是啊可以好控制的。所以在密法里面呢，这个气又多了一个修法，就是气脉密练的修法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还虽然还不是真正的这个气脉密练修法，但是呢还是就类似于这方面的。所以就是仙宗里面呢没有提到要派这个巫气啊，密宗里面它为什么有呢？啊，就是一个这样子。那这个怎么样派啊？派气的方法，首先这样子叫做金刚拳啊，金刚拳。我们平时人生气了大家的时候，这个木质放在外面，这就不是金刚拳了啊，放在里面。嗯，里面呢这个小啊、这上这个叫做无名指，对，啊、木质的指头啊压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嗯，压住。为什么要压住呢？这里面也有一个脉啊，这里也有一个脉。啊，然后跟这个气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学，现在不着急啊，就是把拇指压住这个啊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其他的四个手指啊就放在这个拇指上面，这样子就叫做金刚拳，这样子的金刚拳。然后这个金刚拳是这样子啊，放在这个大腿的腿根啊，大腿的腿根也有一个动脉啊，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啊，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气脉密练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用木质来把它堵住啊，压住啊，然后用这个拳金刚拳头呢放在大腿的这个腿根一个动脉也要压住啊，这压住。然后这边啊，这个左手啊，左手呢也是一样的啊，就木指就放在这个无名指的指根那 啊，然后有一个不一样呢，这个食指要伸出来啊，其他的三个指就是这样子的，嗯，然后手啊往上这样子，从下面啊上来啊这样子转一圈，这样子啊，首先是这样子啊啊，不要这样子。手就翻啊，往上啊，然后上来，对，转一圈以后呢，放在啊，这个不要转那么长啊，不需要那么远啊，不要这样子啊，起来以后啊，放在这个右边的左边的啊鼻孔上面啊，把鼻孔压住啊，然后从右鼻孔里面。就拍气啊，这样子啊，长一点的，那一次、两次、三次啊，反复三次，对，这个时候还要关啊，这个时候一遍两遍呢，不需要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就只有一次这样就好了啊，拍气一次，这样这个就不需要动了，那就。三次了啊，三次。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是观想啊，观想。我们这个时候要观想这个从无始以来啊所积累的这些罪业啊，罪业啊，就是变成了一种这个黑色的气体，嗯，黑色的气体，就从这个鼻孔里面呢就出去啊，要这样的观想， 就是像一些工厂的这个盐冒出的盐一样啊，很脏的这个气变成一个这样子黑色的气体，然后从鼻孔里面排出去，这样子三遍。这边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换一下，这手是一样的，这边是金刚前头，然后这些都是跟刚才一模一样啊，然后就右手啊，右手是这样子，然后就右手这样子啊，放在这个右手的鼻孔上面，然后从左边的鼻孔就出气，就一、二、三啊，这样子。三遍了，对，观想是一样的啊。有些修法里面呢，观想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左右的观想有点不一样，气的颜色也不一样。但是我们修加心的时候就可以简单一点，就观想都是一个黑色的气体从鼻孔里面出去了啊，三遍。然后最后呢，两手左右两手啊，就是一样的金刚拳头。啊，一样的金刚拳头，然后呢，就两边就放在这个左右两个这个大腿腿根的动脉上面，放在动脉压住动脉，然后左这个时候呢，不需要用手来压住啊，从左边和右边的这个鼻孔同时排气啊，这样就三次啊，三次，一共是九次了啊。有些时候也可以啊，左边一次，右边一次，共同的一次，这样子一共是三次，这样子也可以啊，都可以。好，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把恢复到这个刚才的这种姿势，就是毗卢伽法那刚才的姿势，然后观想啊，观想在我们头顶的这前面啊，一周就是啊，从这里到这里啊。从这个地方一周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啊，在那个地方我们观想啊，这个上师啊，观想这个莲花座啊，那莲花座上面就观想这个根本上师啊，根本上师怎么样观想呢？那我们就学这个，像这个学这个学院的，就无明佛学院的这些法脉，实际上也不是无明佛学院的法脉，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通过我们传的这些修法，啊，修这个修法的呢，所有都就观想这个法王如意宝啊，这个就后面有一个照片啊，见过法王的就知道法王什么样子啊，没有见过法王的呢，就可以看这个照片。那观想的时候啊，上师瑜伽的观想有两种方法啊，一个方法是什么样子呢？啊，上师啊，他圆寂的话也好，没有圆寂的时候也好，他活着的时候，他人长得什么样子就观想什么样子，不需要观想佛呀菩萨的这个相貌，就观想啊，上师如果他是一个在家人，头上有头发的那样子的话，那就是观想那样子。如果是出家人，没有头发光头那样子的话，也就是啊，他是怎么样什么样的，长得什么样的就观想什么样的，这是一种方法。那对上师特别有信心的人呢，这样子观想的话，就是会效果会好一些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啊，就是要观想这个实际上是自己的根本上师，但是他的相貌啊，我们不要观想一个人的这个相貌，因为这个是我们上师实际上不会是这样子。真正的上师，像法王这样子的上师，他是这个文殊菩萨也好，莲花生大师也好，释迦牟尼佛也好，跟他们是一体的啊。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人，这个是肯定是我们的一种幻觉啊。所以呢，我们还是最好不要这样子观想啊，就是观想为就是啊，释迦牟尼佛呀啊。实际上是我的上师，根本上师，但是他的外表相貌啊，就是观想为这个莲花生大师也可以啊，文殊菩萨也可以，一般都是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那刚才我说的，有些人呢就对 自己的根本上是非常非常有信心啊，我知道这是我的幻觉，但是我喜欢这个幻觉啊，我对这个幻觉是非常有这个信心的话，那就不需要观想为这个佛菩萨，就观想上师就好了啊。
你们不能随便观想一个人，就是观想像法王这样子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些化身，才能够我们观想在头顶啊。一个普通的人，我们观想在头顶啊，那就是没有慵懒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壶里面没有水，就我们的背里面也背子里面不可能倒出水啊。人这个人本身啊，他没有什么功德，他本身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跟我们一样的话呢，那我们普通人头上再观想一个普通人的人，普通人下普通人，等于就是普通人。所以这样的观想是没有用的，就是要观想这个像法王这样的这个上师，那就是要观想在头顶。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比较这个混乱
啊，我们也分不清楚谁是真正的这个成就者，谁是活佛，谁不是活佛，我们也分不清楚啊。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分那么多，就是我们啊，通过我们传的这些法，你们以后修的时候就观想我们的上师啊，这个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不去判断啊，不去判断谁是好谁不好，我们也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种力量啊，所以我们不观察。但是呢啊，你们如果就是要移植，再希望再多一个上师的话，那就是一定要这个要精在这个上面，一定要认真的去观察，你们觉得符合这个密宗
对金刚上师的要求啊，你们觉得符合这个要求的话呢，这个条件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啊移植。那移植的时候，我们这么观想，是不是两个人都要观想呢？那不是啊，像法王这样子的上师，我们观想，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有十个啊这个根本上师的话，我们可以观想这十个根本上师，实际上就是一体的啊，观想为一体，这样就可以了。这佛经上说的，不是我说的，这些都不是我随便说的啊。我虽然没有看书，没有按照这个书来说，但是佛经里面都是佛经里面讲的，这个我们也不敢随便说啊，这都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佛经里面就是讲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在传达这个意思，不是我发现了，不是我的意思，我就是这些书本上的呀，或者以前法王讲的呀，这些东西啊，就是传达而已，就是像一个媒体一样，就是其他的意思。然后我们就观想一个这样的金刚上师，金刚上师观想好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上师座前就是要祈祷啊，祈祷什么呢？就是诚心，是非常虔诚的这个心去祈祷上师啊，祈请上师，我在这一组当中啊，能够啊修除这个机智的很好的禅定的结果啊，要这样的观想。这上师的价值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是真正的这上师的话，这个历代的这 一代一代的上师也感觉到，包括我们也就感觉到一些啊，这上师的这个有些很多问题尤其是这个修法上，尤其是这个深度的一些问题上面呢就是没有这个上师的这种加持的话，那我们嘴巴是会说的啊，理论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啊，但是始终我没有办法我自己进入这个境界当中，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个需要这个时候呢啊，需要有上师的这个加持，我们经常说的加持，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上师的加持。这个是亲身经历到的，有信心的弟子跟有功德的上师结合的话，才会出现这样子的啊。如果弟子他非常的虔诚，但是上师没有任何功德的话，那就是很难受，就不会有什么好的这种，很难受，很少有什 什么好的这种啊加持，因为本身就是没有上师，他本身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上师啊，他非常了不起的，真正的像佛一样的上师，但是弟子根本没有信心的话，那也没有办法。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身边也有一些这个经常在释迦牟尼佛身边的贫乏的这些，有些人也就是没有修，没有得到什么这个成就啊，没有得到阿罗汉呢，也没有成佛呀，啊，甚至有些人就堕恶趣这样子的都有，所以是这个单方面的这个是不成的啊，还是需要有因缘和合才能够产生。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和上师观想的前面，在这个昨天还要祈祷，这样的祈祷啊，祈祷完了以后啊，祈祷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观想上师。他从边缘上的那个发光的意思呢，他首先我们观想一个人，但这个人就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团光啊，变成了一团光啊，一团光，这光从我们的头顶啊，头发的这发旋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进入啊，通过中脉啊，然后就是跟我们的心啊融入一体啊，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心在心脏里面，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观想的时候可以这样的观想啊，就心变成了这个跟我的心跟上师心啊，就变成一体。什么叫做两个人的心怎么可能变成一体呢？啊，当我们没有真物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说的对，这两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左手和右手有可能变成一只手，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上师的心，什么叫做上师的心啊？上师的心不可能是一个胡思乱想的啊，这样子的心啊。如果是这样子的心的话，这个不叫上师的心。上师的心，我们经常说的上师的心与我的心融为一体的这个心呢，就是，比如说上师如果真的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有真悟的话，那他这个真悟时候的这个心智慧叫做上师的心。他初定了以后的这些啊，如果真的有什么杂念那样子的话，这个也不说不叫上师的心。那我现在真悟就是真悟空性了，如果能够真悟的话，那在这个真悟的境界当中呢，啊，不仅是上师的心跟我的心啊，十方诸佛菩萨的心跟我的心也在这个境界当中是一体的，没有分别啊。所以这样的观想啊，这样的观想在这个当中就是听一分钟两分钟也可以，就是一个暂短的时间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从这个里面出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啊真实开始修行了啊，修极致的修法。在这个之前呢，这个之前的修法，无论是我们修加性的时候也好，修空性的时候也好，修任何一个法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这就是加性当中的加性，在每一座前面必须要经过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这个过程，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这些完了以后呢啊，就我们观想上师心跟我的心就变成啊一为一体啊，然后在这个之后的修法呢，那就是要看什么样的修法。我们像修正机制的时候呢，就修机制的修法；神管的时候就修神管的修法啊，就不一定。在这个之前的修法呢，全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一定要记住，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的方法啊。然后到了以后呢，在这个之后呢，啊，我们就开始修行了，啊，开始机智的修法。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大圆满的境界，也不是真空性的境界，这个是时间的思禅发定的结果，也不是，但是一个开始啊。还这刚才我们这个状态啊，是不是？思禅八定呢，还不是，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长时间的锻炼的话， 它可以慢慢的成熟之后呢，它最后才变成这个四禅八定的这个禅定。但是这个记者的修法是非常简单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修法。这个呢，我们呢，这个就跟昨天讲的这个空性一样，这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方法很简单了，方法很简单，但是这个效果是跟其他的这些修法是一样的。这机制有很多的修法，这其中一个是这个修法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面。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冬天一别真人本事今个南极王龙之八这边做林主啊主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色的Om Aum Bajrangar Bama Sadhana